净土法门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若虚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绿行法师，呼唤眼疾，双目失明，静思宇宙真相，幸遇同僚开示，引他入佛门。暮年出家，持戒精严，著书立说，普劝善众。最后欲知实质，在众人的助念下，安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故事。民国时期，有一位绿行法师，是安徽亳县人。法师名宗敬，别号希纳。他的俗名叫黄卢初，曾先后就读于安徽优级师范学校和保定军官学堂。他曾经参与北伐、剿匪及抗战等战役，历任团、旅、师、军的正副首长、防空司令以及中将参议等职。1937年，法师51岁，忽然患了眼疾，双目失明，于是他静思宇宙人生的意义，却无法得其要旨。在这个时期，他幸遇温彦斌将军开示佛法，绿行法师听后对佛法升起了竭力诚敬的钦佩仰慕之情。后来朱庆澜将军介绍他皈依三宝，从此他专修净土法门，平时处理公事之余便一心念佛，每日至少念佛10000声。法师55岁那年受在家菩萨戒，并发愿吃素。1948年，法师来到台湾，第二年的浴佛节，在慈航法师座下剃度出家。1950年冬天及1952年夏天，法师在西址的静修院和大湖法云寺先后2次闭关念佛，每次持续100天。之后又在大仙寺受具足戒。法师遵照佛门的规定，每半个月诵戒一次，并念诵净土三经。每次念到声嘶力竭，都丝毫不觉辛苦，且法喜充满，行住坐卧动静之间，他总是佛号不离口，念珠不离手。即使外出旅行，车声轰鸣不已，隆隆作响之际，也大声念佛，虽然引得大家纷纷侧目而视，但他毫不在意，依然念佛自若。法师经常使用并耳念佛法，必须将阿弥陀佛4字洪名字字念得清楚，耳朵听得明白。 先将右耳听力，坐意并在左耳听100声，再将左耳听力并在右耳听100声，然后两耳平均听100声，或者摄心计数，最初的3声注入左耳，接下来的3声注入右耳，随后的4声则用两耳一起聆听，一共为10声。依照这个方法循环练习，1个月就可大见功效。偶尔升起妄念，随时就能觉知到。日子久了，养成习惯，不必坐意并耳，就能自然并入了。绿行法师用这个方法度化他人，凡是尽得此法真传的人，都称赞绝妙。法师因为晚年才出家，不熟悉梵拜，若跟随大众一起上殿，恐怕会干扰大家。因此，他在旁边的殿堂独自修行，定有固定的功课，无论寒暑都不改变。即使出门在外，旅途奔波，也从不间断。每当念到世日已过，命亦随减时，便声泪俱下，精诚万分。除此之外，法师还著有《念佛入门白话解》《百日念佛自知录》等书，普劝大众发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1960年春天，法师将慈善寺交给广化法师接替主持，自己则退居静修，准备往生的资粮。5月28号早晨，法师在毗连大殿的疗房中结家夫坐，随大众一起做早课。当念完10小咒时，他寂然地入定了。在定中见到一场大法会，异常庄严，人数之多是世间从未见过的。随后他又看到许多往生的莲友，法师自知往生日期将近，便谢绝外缘，一心念佛，每日念佛增加到50000声。从6月初5起，法师让大家每天晚上轮流助念，初七立遗嘱，交代后事。11号上午，法师披上袈裟，穿上新鞋袜，准备往生。徒弟们听到消息后，纷纷前往探望。绿行法师非常欢喜。未时，他拿好衣物，沐浴完毕后，便前往课堂。大家请他坐在门边，说面向南方比较清凉。绿行法师说，要面对西方，不可忘记要往生西方净土。他说完便走到东边的墙壁，面向西方而坐，对大家开示道， 你们有幸得以信佛，又得出家，更是幸运中最幸运的人。今天我告诉你们，修行的法门非常多，而以念佛法门最为方便，最圆顿殊胜。你们看我念佛20多年了，现在临命终时一心不乱，求生西方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说完，法师又站起身来，举起两袖说：你们看，我不是很好吗？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。徒弟之中似乎有人联想到，佛极圣众手执金台来迎接我，于一念请生极乐国。绿行法师听到后连说：对对对，我去了。大家起身送他回疗房。忽然有一位送地藏殿木料的人来，法师便前往查看，并让广化法师随侍在侧，一边走一边说道：我这一生多么幸运，老了还能出家，又得你们这些道友助念往生。如果不出家，此时便是妻室儿女啼哭纠缠，哪里能一心念佛？不得一心，怎能往生？接着，法师环视了一圈，大约坐了3分钟，就独自回疗房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呼唤广化法师前来。广化法师见他有些异样，便问他是否往生的时间到了。绿行法师点了点头。广化法师立即鸣钟，召集大众助念。绿行法师也跟随大家一起念佛。刚开始，他的声音紧凑而急促，渐渐地变小，而后停止了。就这样，绿行法师安详平静地往生了。当时是酉时，那年法师74岁，僧腊12年。停灵3天，法师容光焕发，如同生时一样。脱皮后留下数百颗五色的舍利子，头顶骨现出了莲花的颜色，半露舍利，就好像绛红色碧石上镶嵌的珍珠。今天的往生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愿见者闻者悉发菩提心，修诸福善业，回向无上觉，扬起三宝。 领我济众生，红山经。